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
子，茧虫、
蝗虫、
蚊子、
蚂蚱、
毁灭的蝗群吞噬
一切生机。
国中的居民啊，你当哀嚎，你当痛苦，耶和华的日子
临近了。
探索约珥书，
警醒
行动，
走向盼望。
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梁安，
我是觉得与其带杀虫鸡不如养一群鸡的熊乐。
真是个好主意吗？待会有空讨论一下。还有我们线上的亚比该，您好。
我是愿意被圣灵浇灌的亚比该，大家好。
真是个好榜样，跟熊乐对比。
对
开个玩笑，
有些惭愧了。
大家都有非常有创意的开场白。那么今天我们依然会查考约珥书，今天已经来到第二章的1-17节，回顾一下上文的内容。神的子民将会迎来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，先知怎么形容这群蝗虫大军呢？他们真的连树皮都会吃啊！他们有雄狮的獠牙，有母狮的利齿，真的毫不留情的侵犯以色列的国土，只留下什么呢？光秃的树枝。百姓还剩什么？真的一点都不剩了，牲畜哀鸣。约珥情辞迫切的以色列民，你们真的要悔改，向他们发出警告劝勉。今天我们查考的2章1-17节呢，先知会描述耶和华的日子，大家可以做个简单的观察，有多少处经文提到那日子呢？我数过总共5次，整个第二章啊，1节、2节、11节、29节，还有37节都有提到那日子。我们先来看一下1节吧。1节，请亚比该帮我们读一下1节的经文。
你们要在锡安吹角，在我圣山吹出大声，民中的居民都要发颤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，已经临近。
已经临近了，很关键的词，将到临近。为什么要吹角呢？吹角这个动作呢，跟耶和华的日子有什么关联呢？
吹角这里主要是发出警示，宣告灾难即将来临，因为他说临近嘛，这里就提醒人们要悔改。我们看到约珥书中就后面讲到这个蝗虫之灾，可以视为是耶和华审判的预兆。吹角是让锡安的居民知晓危机，促使他们向神来悔改，寻求神的怜悯和拯救。那吹角其实和耶和华的日子紧密相连。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，圣经中常常是指上帝对世界进行审判，彰显他全能和公义的时期。吹角是耶和华日子来临的信号之一。比方说刚才我们读的1节里面就讲到要吹出大声，那么在后面的经文中就描述了那日子的可怕的景象，比如说黑暗、灾难。吹角同时也象征着召聚民众，提醒他们要向耶和华的审判来做好准备，鼓励人们通过悔改逃避即将来到的灾难。另外我们可以从积极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吹角也预示着上帝最终要拯救他的子民，在耶和华的日子之后会迎来神的赐福和应许的实现。
这个号角声的声量呢是非常响亮的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的。谢谢亚比盖刚才的分享。圣经当中有超过80处的经文呢是跟号角有关的记载的，譬如历代至上是3:8呢，庆贺的时候人们会吹角。在大卫的年代呢，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，他们会用琴、瑟、锣、鼓、号作乐，极力跳舞歌唱。那么另外呢，耶利米书6:1呢也会说到，当你们走难的时候你要吹角。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约珥书2:1那里说，就像刚才姊妹说的，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。刚才我特别强调已经临近，还有将到。将到跟临近呢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来的，同义词。那为何要讲两遍呢？譬如拿熊乐当例子好了。哇，你真的很聪明，又机灵又醒目。其实聪明、机灵、醒目都是同一个意思的字嘛。所以这里呢就是加强那个紧迫感。经常呢会在约珥书看到耶和华的日子，那么2-3头两个字那日，那日指的是什么日子呢？
一讲到那日，就要联系起刚才1第一个问题亚比该说的，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那日其实就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，
审判临到了，耶和华施行审判。2-3呢描绘了一个非常立体的景象呢，有什么具体景象呢？蝗灾前、蝗灾后，那个地景呢变化也是蛮大的，当中隐藏了许多神学意义，还有很多的警示的，有哪些呢？
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景象哈。那日是黑暗、幽冥、密云、乌黑的日子。然后第二呢是蝗灾的规模，这个规模呢是非常大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蝗灾前如伊甸园的丰饶，这里其实有象征意义的。在伊甸园中就是神的赐福。那蝗灾后呢是荒凉的旷野，荒荒凉凉，象征着就是死寂，也就是神审判的后果了。
在伊甸园有很多的果子，非常好吃的果子，但是后来蝗灾来临呢就成了荒凉的旷野。我在这儿呢抛个问题问问大家，究竟这里讲的是不是真的蝗虫呢？还是说你觉得象征而已了？到底是不是真的蝗虫呢？
是不是蝗虫呢？其实那个重点不是太重要的，因为它更加重要的就是它象征着上帝的审判要来临。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件事还不是只是这个蝗灾，因为在约珥他的警告底下，这个只是一个先兆，因为更重要的就是后来上帝的审判是更重要的。蝗虫来了，尚且把这些农作物夷为平地，把伊甸园那样的丰富美好变成沙漠一般的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后面说的上帝的审判来到将会比这个更严重。
我们往后看很多经文会有越来越多的征兆。我说究竟是不是真的蝗虫，可以说是，譬如1的有，也可以说不是，它是个象征。特别我们在2今天不会看，但是明天那节会看到，往后看30经文说太阳变黑暗，月亮变为血，那就是说神显现时候有特殊的现象。我们今天翻到约珥书3，短短3，但是内容非常的重要。你会看到自然的现象跟超然的现象经常是交织出现的，有的可能你一辈子都没见到过，有的可能你见到过，在非洲在其他国家真的有蝗虫的。反正呢就是乌云笼罩，火焰烧尽，一片荒凉，从前是伊甸园非常丰富的果子，现在看不到希望，看见的人都要撕心裂肺了。再往下看4-5，作者先知用了哪些比喻形容蝗灾那个形状还有响声呢？这里又预表什么呢？
首先呢我们看到4-5呢，他用了一个形色形状的形式去介绍那些蝗虫的，说他们形状如马，奔跑如马兵，然后呢在山顶上蹦蹦跳跳的声响，就是他们拍翅膀啊周围跳的声音呢，一大群的蝗虫，那个声音响亮犹如那些战车的响声。 或者是火焰烧那些草的那个响声，又好像是呢准备打仗的一队士兵的那个响声，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哇，一堆蝗虫，你隔了一公里那么远呢，你还是会听到他们非常响亮的声音，知道他们要来了，一大群一大群的来了。
嗯，刚才你说蹦蹦跳跳，我联想到兔子，不是可爱的小兔子啊，他们会进到你的屋里蹦跳爬行，真的是寸草不留地的吃尽所有啊。所以这里说神的出现，神让那群的蝗军呢、啊、洗劫一空啊。你想想看，他们啃吃食物的时候也会发出那种毛骨悚然的声音呢、啊、好像呢一队士气高昂的军队奔跑向前冲刺。经文怎么说呢？形状如马。我们查考约伯记动物奇观的时候、你记不记得那个吃笑可怕的战马？战马他们的本性呢就是喜欢打仗，他们不会因为刀剑退缩的，就像那群的蝗军，你别看他的体积小小，其实也不小，我看过有些专家说他们长到十寸也有，其实
太大了，
其实很大很长的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士气高昂的，他不怕人的，他们就是有翻山越岭的本领啊。真的神会利用摆阵准备打仗的敌军审判罪恶。所以我刚才问的问题究竟是不是真的蝗虫，你可以比喻为敌军。其实百姓呢，别说百姓，今天的我们读经文都觉得有点怕怕，当时他们见到来势汹汹的蝗虫或者敌军，真的脸色都变了，脸都绿了。六到九节蝗虫的行动呢还没讲完的，他们有什么特征呢？譬如不拥挤、不偏左右等等的细节反映了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中间有没有包含什么神学的隐喻呢？
几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蝗群的行动特征，比方说他们向前冲不转身，说明他们目标准确，勇往直前，不受阻碍，不拥挤，不互相践踏，说明他们行动有序，整齐划一，不偏左右，说明他们路径坚定，准确地冲向目的地。他们还能够爬进房屋，甚至进入窗户，也就是说他们是无孔不入，无法阻挡的。这些特征呢，都隐喻着耶和华的日子中上帝的审判如同蝗群的行动一样，具有不可抗拒的主权和确定性。蝗群并非是混乱无序的自然现象，而是像一支受差遣的军队，其行动完全受控于上帝的旨意，象征着上帝的审判必然临到，无人能够躲避，无人能够阻拦。不偏左右，也就是体现了蝗群他行动的有序性，反映这不是偶然的灾难，而是出于上帝精密的安排。这暗示上帝的审判虽然猛烈，但最终都是在他的主权掌控下，并非是混乱的破坏，而是带有公义的目的。不偏左右呢，就强调蝗群的路径它坚定性，象征着上帝的审判不会偏离他的公义标准，也不会因任何人的侥幸或者是逃避而改变方向，无论是高低贵贱都无法逃脱审判的临到。在这里也提醒百姓，上帝的审判公平无偏，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嗯，亚比该呢，从蝗虫这个行径呢，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。因为发号施令的不是别人，也不是蝗虫他们随机乱来的，而是背后有神在掌控的。刚才说到，譬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某些国家真的受到蝗灾的影响呢，你看那些蝗虫也不是东一边西一边南一边北一边的，他们都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的。这里说到不离队伍啊，有秩序的，不偏左右的，也指向道德层面的。你看那些蝗虫，自然界尚且会遵守秩序，会听上帝发号施令，但人呢？人就是不断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是偏离真道的，我是不断的背逆神的，甚至随意的乱来的。但是来自神的审判，我们看到不是乱来的，有清晰的目的的， 这种有序性的正好彰显了神的主权。所以说神他不是乱发脾气施行混乱的暴力，背后都有他神圣的旨意呢。你们觉得是不是呢？从这里看不看得到神的属性呢？
看到。
对，
看蝗虫他尚且都听上帝的指引，他们表面上看到就是说是一大堆嗡就过来了。
对，
其实呢是又不拥挤又不偏左右的。如果你是蝗虫其中之一，你就会跟所有的同伴一起听着上帝发号施令，东就东，
对、
啊、西就西。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灾难片，就是嗡一大堆的蝗虫来了，然后经过这一片的这个庄稼里面呢又有牛又有羊，然后过去之后那个牛就变成骷髅了，然后就散架了。就有一点夸张，
很震撼的画面、
就是、对，就是看到神审判非常的彻底。
嗯，
人呢，你刚才说到一点，的确你看蝗虫尚且有规律的听上帝的命令，但是人呢他不是单单偏，很多人是跟上帝对立的，
对着干的，
是
非常的悖逆啊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刚才亚比该说的不会遗漏的，不存在不公义的，因为神不会冤枉任何人，因为一切都在神公义的尺度标准下进行的。
困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，犯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。
那么我们看圣经，神往往都是怎么对付那些狂傲自大的人呢？
我们知道呢，神会有他自己的方法，一一的去击败他们，让他们引以自傲的这些事情呢，在神看来真的算不得什么，就如同以东一样，包括城池坚固呀，自觉富足呀，包括有盟友呀，而且有智慧呀，这些方面自高自大。但是我们看到神会在这些方面呢一一的去击败啊，拿去他们自以为骄傲的东西。
嗯，他所拥有的真的很多，所以他才有骄傲的资本嘛。但是神呢就要粉碎那些虚幻的安全感。我看有一位解经家他这么说，俄巴底亚这里当然是宣告对以东的审判，但其实他用了哀歌的形式来哀悼将要死的以东人。这就是神如何对付狂傲自大的以东人。
耶和华，求你引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
殷勤的读，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以东人狂傲自大，以色列人灵性麻木，不闻不问的，大家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。来自神的审判呢是井然有序的，人想要翻墙逃避呢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当人听到这个号角声，请你不要再捂住耳朵说我听不到不关我的事，我们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罪啊。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这个蝗虫一来啊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蝗虫一来第十节怎么说呢？
可以说是有点夸张的，地震天动，日月昏暗，星宿无光，一个很像看灾难片的那个感觉啊。
那么这个跟十一节说的耶和华的军旅有什么关联呢？
军旅呢，队伍呢，就是指呢那些蝗虫。刚才梁安也说到呢，他们是听命于神的，他们很整齐的去前进，很像呢刚才小燕你都有说过呢，神真的是会使用外邦，就是像使用那些蝗虫一样，无论是什么也好，都是听命于神的，然后进去以色列的那边破坏尽灭，非常整齐的，不遗漏的。
我们一再强调呢，是因为神发号施令吩咐他们起来攻击，这个可以是象征，因为历史书告诉我们神会差遣异国敌对神的一些民族，譬如亚述、巴比伦攻打他自己的子民呢。不过呢，发号施令的始终都是神呢，一再说人是逃避不了的。那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民，难道我们等死吗？难道我们坐以待毙吗？十二节到十四节面对灾难，耶和华对百姓的呼吁又是什么呢？这里很特别，看到撕裂，撕裂什么呢？不是撕裂衣服，是撕裂心肠。中间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？
撕裂心肠我们没听过，但是呢，圣经上很多都是 以色列人非常悲伤悲痛到极度的时候，就是撕裂衣服，是不是？
嗯，
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意义的，外在的你只是个形式的，但是你真心的悔改谁看得到呢？只有神看得到，因为神鉴察人心。刚才也说了，就是古代近东哀痛的时候，还有遭遇到灾难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撕裂衣服的。我们刚刚查完约伯记，你记得吗？约伯受了这么大的苦，然后他的朋友们来看他的时候，
全部都撕裂衣服呢，
对，撕裂衣服就很悲痛。但是呢，先知指出，如果就是有这个动作，但是你没有内心的悔改，那就失去意义了。所以撕裂衣服应该是真正的意思，就是撕裂心肠，而非衣服。撕裂心肠，那就是我们内心彻底的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罪，愿意被神来更新和引导。我想到诗篇51篇17节所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
这些经文呢，上个礼拜海义都有跟我们分享过的。刚才梁安提到一个很好的点，你可以反问一下自己或者别人，一个顽梗悖逆的人，他可不可以心不服口不服的撕裂衣服呢？
可以啊，
可以的，没问题的，
动作而已啊，
动作而已，外在的形式罢了，根本没有意义的。但是这里说撕裂心肠，就像一个人在没有注射麻药的情况底下呢，你硬掰开你的心肠，哇，真的很痛很痛，那种锥心之痛的，你彻底除掉心里的污秽，表现一种懊悔的心呢，我真的认错，真的要悔改了。往后的经文看到呢，男女老少一心都要归向神的，才可以驱走黑暗，驱走第二节说的密云乌黑的日子啊。国家整个民族真的面对极大的灾难跟危机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定要回应先知约珥在这里的呼吁。15到17节，为何先知要求他们，你们要分定，就是定一个日子是禁食的，并且宣告严肃会呢？在第一章的时候呢，也提到过禁食跟严肃会呢，为什么在这里他又在重复的吩咐呢？
因为蝗灾它不是个别的事件，而是关乎整个民族的审判，因此需要全体的百姓，包括领袖、祭司、民众共同参与，来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和对罪恶的痛悔，点明悔改不是个人的事，而是整个群体回归上帝的一个必要的过程。那么禁食和严肃会是向上帝发出呼求的一种方式，暂时放下日常的事物，专心的来寻求上帝，求上帝息怒、赦免并终止灾难。这体现了在审判面前百姓对上帝主权的承认，唯有上帝他能够施行拯救。在这里也强化了对耶和华日子的认知，严肃会的核心就是重新聚焦于上帝的性情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也是有恩典的。百姓在集体敬拜中明白，灾难源于悖逆，回转才能够得着恩典，从而加深对上帝以及民族关系的认识。
他刚才说到集体，不是说我们找一个领袖吧做代表，然后你自己一个人进食，你自己一个举办这个严肃会，不是的。经文怎么说呢？孩童吃奶的，难道他们有犯罪吗？为什么新郎要出离洞房，新妇要出离内室呢？怎么看这个不是比喻来的，这个是个真实的吩咐来的。你们怎么理解这些的群体呢？
不分男女老少，你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，你通通都要出来，
就婚礼都不要
对
不要进行了。
对，你有任何的什么人生几大事，
结婚、丧事，
又有五子登科，总之人认为所有你人生当中也好，或者你参加的任何的重要的大事，在神面前都不是大事。这一天你必须通通都给神出来。因为他这里严肃会，其实我查了希伯来文，它是有止息停留，那字面意思就是聚集暂停，你就停止所有的日常劳作，全体的会众都要聚集在圣所。
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命令词，不是你选择做或者不做，而是命令词，没有一个人说我能够充耳不闻，整个民族全体百姓都要做的事情啊。来到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节经文呢，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第17节。
17节，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，说耶和华啊， 求你顾惜你的百姓，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，列邦管辖他们。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
嗯，熊乐，你知道在旧约当中祭司哭泣代求的意义是什么呢？
祭司在哭泣的时候呢，觉得哎呀没救了，哎呀那个危难太强大了，太过紧急呢，所以呢他就急着要流泪。无论是以色列民要面临那个被打了，或者是这里说的蝗灾啊，蝗虫来的时候什么农作物都没有嘛，献给神的素祭全部都没了，拿什么去献给耶和华呢？只能够在那里痛哭悔改，
而且是真诚的悔改啊。这里呢，约珥给当时的人祭司全体百姓呢提供一个祷告词啊，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等等，之后呢都是一篇非常真诚的祷告词。祭司是宗教的领袖，他要带领百姓抓住最后唯一的机会了，祈求神能够顾惜真心悔改的人。不知道多少人呢像我那样呢，就马上联想到摩西，因为他们犯罪嘛，以色列人摩西因为悖逆的百姓呢俯伏在耶和华面前，不是一天，40昼夜，求神不要灭绝百姓，免得埃及人羞辱耶和华。这里呢也就是说，不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所以宗教领袖呢真的不是一个很尊贵的头衔而已，他是众民的榜样，也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，一个中保。新约当中呢，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，他为我们每个人代求，有这个职分。那么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呢？
在新约中，希伯来书7章25节就明确指出，基督他是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这个职分和旧约的祭司的代求就有一些本质的区别。第一，代求的根基不一样。旧约的祭司代求，他依赖的是礼仪，还有自身暂时的职分。旧约的祭司本身也是罪人，他需要先为自己赎罪，为百姓代求的效力也是有限的。而基督作为大祭司，他是圣洁无邪恶，高过诸天的完全者，他不需要为自己代求，他的代求根基就是自身完美的献祭。第二呢，代求的范围和结果不一样。旧约的祭司代求主要是针对以色列民族，并且呢要反复的进行，因为罪是不断的犯，所以就需要不断的献祭。而基督的代求是面向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是不分种族的，不分时代的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，代求是永不止息的，就会带来一个永远的救赎和与神永远的一个相交。另外，中保的本质不同。旧约的祭司他是个软弱的人，职分是暂时的，因为他会死亡，或者是因为失职而被更换掉。基督呢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，他的职分是永恒的，因为他胜过了死亡，能够永远活着，为那些信靠他的人而代求。
嗯，整理一下，亚比该刚才非常详细的做个比较，旧约的祭司还有耶稣基督大祭司。首先，祭司本身都是个罪人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5章3节那里说，祭司理当为百姓为自己献赎罪祭。希伯来书9章12节说到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求，并且他献自己的宝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，并且呢，祭司会死吗？有一天他可能被神惩罚，他可能连祭司都没得做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永恒的大祭司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值得我们做一个比较，究竟耶稣基督跟我们今天看的旧约的祭司，他们有什么区别呢？最起码在几个维度上面呢，都有根本性的超越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珥书的1节到17节。其实呢，神的审判可以说来就来，不用提前跟你说的，不用提前差遣先知来警告你、呼吁你、劝勉你。但是神就是选择让锡安的守望者吹响亮的号角声，唤醒很多灵性麻木的百姓，警告呼吁他们，因为慈爱的神他说，我正在等待你们来归向我。那么明天那集呢，我们会继续看18节往后的经文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苏小燕。
我是梁安。
我是熊乐。
我是亚比该。
再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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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心仰了耶和华我的神，You.
圣人